妈妈晚安，
宝贝晚安，早点睡。你的孩子也睡了吗？我是思璇 Marcy， 你正在收听你今天好吗？我是一位生活教练，在这里我关心你今天真的好吗？来，让我陪你走一段。我是 Marcy， 今天我邀请了怡如医师，他拥有台湾妇产科医师专科执照，然后大概在十年前他搬到了美国。那我今天有机会访问他，我们就来听听看我们的对话吧。
好，嗨，大家好，那个谢谢 Marcy 邀请我来上这个节目，然后我是怡如医师，那其实我跟 Marcy 住在不远的地方，对，终于有机会跟 Marcy 好好聊天，
西雅图嘛，对不对？美西嘛，
对，其实不远，对。然后我其实是台湾妇产科医师，大概在2012年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结束台湾的就是医师的工作，对，因为那时候刚好已经住院医师跟研究医师大概又告一个段落，然后那个时候又刚好就是先生在决定要不要跟先生结婚这样子，所以对，然后那时候觉得工作告就是到一个段落，觉得有点辛苦，有点累，所以我其实是想要一个 gap year， 或者是想要一个离开的理由，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结婚，然后跟我爸妈说，我大概离开一两年这样子，对，
殊不知，
对，
爸妈怎么会觉得被骗呢、啊？
他们现在应该还是有点怀恨在心，但是我也没有问他们。对，然后后来就到美国来之后，我其实那时候也没有开始去很积极的找，要读书啊，或是要工作。那时候就想说要放自己一段时间的假，对，然后又觉得年纪大了，然后2013年、2015年就开始生小孩，因为其实我是蛮喜欢小孩的，对，然后生了小孩之后就开始就是进入了育儿跟异乡的外籍新娘的生活。
为什么听到有点哀怨的口气在里头？
不会，其实是蛮开心，不然也不会一做十年这样子。对，这十年的家庭主妇也可以说已经超过我真正在医院就是工作的个时间了。对，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在我女儿要出生的那一年，就开了一个粉专嘛，就是奈久的童书分享。然后那时候我住在湾区，就是加州湾区。然后因为这个粉专，所以也认识很多湾区的妈妈，台湾的妈妈，然后认识一些童书的一些出版社啊、作者啊，或者是销售的一些管道，或者是来源这样子。对，所以那个时候有开始帮童书做一些类似斜杠的工作啦，譬如说我就办书展，然后或者是说帮大家订书。我还做过那些像童书的 subscription 那种一年的工作，对，然后所以就认识很就是接触很多童书，让你觉得很开心，因为刚好自己小孩需要嘛，对。
你也是一个很爱看书的嘛，对不对？
就那时候因为小孩子接触了很多就是绘本啊，然后或者是介绍绘本的东西，觉得很有趣，
所以你就叫奶酒妈咪了。
对，所以后来因为很多人叫我奶酒，但其实奶酒是我儿子的名字。所以后来我就要告诉他们说我是奈久他妈，对，妈咪，对。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粉专，也就是认识许多人之后，我现在搬来西雅图了嘛。然后后来因为疫情啊，一段时间，然后渐渐的把一些重心变成线上的工作，所以才有现在的像是自己开公司，然后有一个性教育的讲座跟那个线上的课程这样子，对。
你可以跟我介绍一下这个你的线上公司吗？它叫什么名字？然后，
它叫 Sweet Academy，就是我用了它做了非常多不一样的事情。对，我儿子也问我说为什么叫 Sweet？ 其实我那时候，那时候其实是想到台语的 “sweet” 这个字，就是很美这个字。然后我就想说，我来把这个字转换成英文，然后因为我觉得，对，才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是 SWEE 嘛，对不对？Double E 这样子，Sweet。 还是没有说这里头你做了什么事
我
情。
做什么事情？对，我在这个刚开始成立的公司的时候是在2021年，然后那时候疫情刚开始不久。然后其实我会成立这个公司，我一开始是接了，就是一个台湾的运动衣的品牌的代理。然后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台湾的这个牌子，然后这台湾牌子刚好也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医师的学妹，他们家的家族企业。然后他们其实之前是帮很多国外的牌子代工。代理，然后他们就是东西非常的好。后来他们自己成立了自己的品牌，然后我就跟他说，从我就从顾客开始，我就跟他说，哎，其实我身边朋友很多想买，不然你就帮我弄一批货，然后带来美国卖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成立公司，然后上那个 这个 Shopify，那时候 Shopify 就是在疫情的时候很多人用嘛，然后就大概帮他代理了1年这样子。所以一开始先做这个。但后来，因为我自己也买够，我身边也买够，而且说真的，美国的运动衣品牌的竞争很大，对，所以后来我就也学习到一些东西，包括电商啊、线上的这种整个平台怎么用。后来我就收掉，因为我觉得这也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然后后来就是在用公司的里面去开了一个叫 Sui Academy 的东西，因为我后来想要把就是在这2、3年的疫情的时候，发现线上的这个课程或者是资源越来越多，对，然后觉得自己好像小孩也渐渐大了，所以很多东西就是开始可以，好像我的专业或者是我的想法，可以把它渐渐变成线上来做，所以后来我就在公司里面开 Academy 去做类似线上课程的东西，所以才会有现在的性教育啊，然后还有其他的东西这样子。
OK，哇，感觉这个跨足的领域很大哎，就是 运动衣，然后线上课程，然后还有童书嘛，对不对？
对，其实虽然很大，可是其实它有一点脉络啦，就是说我一直就是会介绍说，我其实是想要帮助女性健康啊，然后孩子的，其实性教育有关于身体的概念跟想法，然后运动衣其实也是，就是希望大家疫情的时候没地方去，可以在家运
看
动，
运动，所以
对。
买运动衣这样。
对，所以那个时候会有这些，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因为卖运动衣，所以认识了一些运动教练跟瑜伽老师，然后后来也跟瑜伽老师跟运动教练开了一些短的课程。对对对
OK。
对，所以我觉得也蛮有趣，就是说你不知道你做这件事情会发生什么边际效应，是你后来更喜欢的。
它好像有点像那个蝴蝶效应嘛，一点点东西出来，然后它就扩散场开来了。
对对，那我也是因为跟那个瑜伽老师开线上短课程之后，才发现说，哎，这个好像是我更喜欢做的事业，所以后来就转移到这边去。对，然后你也知道，线上课程对我们来说，时间比较弹性，然后工作地点也比较自由，所以我就后来就觉得说，哎，我们可以继续试试看这样子，所以就到现在，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特质，就是你一直去尝试，就是你的背景好像没有成为一个限制。好多人从台湾出来的，有一些人是出来陪读的，有些人就是因为先生找工作，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们就是甚至就是留在这边，研究所结束或大学结束就留在这边。可是很多人一开口就会告诉我们说：“我以前是做什么的？好，我以前做什么的？然后呢，所以我现在不知道做什么了。”就是这个，我觉得不只是对海外妈妈，可能在台湾也是一样，就是我们会被过去的很多的背景，或者受教育的过程，或者是我们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执照，受过什么样的训练而限制住了。对，那就好像就是这一条路，包括我自己也会这样。对。
我觉得你真的观察入微耶，因为我已经好像没有跟别人讲过这些事情。我觉得你观察入微，因为我觉得跟我这个人的个性跟就是经历有关系。因为我虽然是念医学院，但我发现其实我在医学院里很不务正业，有一种边缘人的感觉。 对，然后那时候大学的时候，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会，变成说我大概放很少的力气在医学院里面，我大概就会跑很多社团。那时候我去服务性社团，去戏剧社，后来又去塔罗牌，我们去创了塔罗牌社，
哇
然后就是搞很多，就是跟我兴趣有关系的东西。然后所以我后来当然毕业成绩也就还 OK 而已啦，对。然
你
后
花
后
了这么
来，
多时间在社团，然后还是可以毕业，我觉得超强的
低
啦。
空飞过，真的，我一直都在找自己的定位，也是为什么会在大学，或者是说现在这样生活里面，一直想尝试新的东西的原因。它加上我的个性，我个性好像是我想到什么，然后会把它转换成行动。虽然说我其实也是蛮容易拖延的，但是我应该是对于环境的或是事情变化的适应。我会觉得算是一个很正面的态度吧。因为那时候我们要从湾区搬来西雅图的时候，我老公一通电话打给我，那时候我还在，其实我那时候在一家新创公司上班，然后他一打来说我们可能要搬去西雅图，我第一句话就说好哦，然后我老公吓到，他说等一下，老婆是应该这样回答的吗？
还
就
是不
是。
是老婆在接吗？是小孩。
对，然后我就说好好，那我们什么时候要开始准备什么之类。然后我觉得我就是比较，对，就会比较容易转换这些事情。的确，这几年虽然你看我做这么多事情，但是也是因为我一直在找说，我自己最适合的跟我自己是谁，然后我到底定位在什么地方。我觉得真的是一个人生不会停止的功课。
当初从台湾搬来美国，也是我老公，他就是说，哎，我找到一个在美国工作了。那其实是因为我老公是，就是他是美国人，所以好像蛮公平的啦，哈，在台湾住一住，在美国住一住这样子。那我们找到美国的工作以后，我们就说，哦，好啊。然后，我老公就说，哎，我们要去那里。我其实不住在西雅图里头，我就在旁边的这个小镇。我连地图都没有查，就是我不知道他在哪里，然后我也不知道他那个地方怎么样，我就下飞机后来说，哎，我们现在要去哪里了？这样，
那
对，就
你也是
是
非常容易，你也很非常能够适应环境的人呢、
我觉得很像，应该这样说，我觉得很像那种打不死的小强。对，就是虽然也不一定很繁荣，就是在这个地方活。我说的繁荣，就是在生活中觉得过得很顺，或者是很快乐，但是也是那种，哎，我逆来顺受，你要我怎么样，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当中就求生存，这样
对
子，
啊，很多很多逆境啦，其实。还有你
对
刚
啊，
刚讲到一点，我觉得也很有共鸣，就是身份的东西。其实我觉得也很奇妙是，我那时候刚来的时候，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完全没有跟别人说我是医师这件事情。因为一方面呢，我自己可能是我潜意识里面不想说；一方面就是我会觉得说，大家听到你是医师的时候，会自动让你有一个 label 在你身上。
是，
对，再来就是说，他第二句话就会问你说，你现在要在美国考医师执照嘛？然后第三句话就会问你说：“你这样很可惜哎。”就是大概就是个 pattern，对，
完全懂，
对。
我也是这，
你在美国可以工作吗？
不
就是
行，因为它是
要
一个非常语言的那个嘛，
对
对，所以
对，
它需要你要再一次的一个教育的过程，这样
我
子。
完全懂这件事情。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其实都已经有一套怎么说的，但是后来我觉得我累了，我就不想要讲，因为我也想要就是自己这个人在这里生活、交朋友，而不是说我一定一开始就想我要介绍我是谁。那个可能是我们过去的一个累积，但是也不需要一定要拿来当做你现在的一个开头，我觉得是这样子。
对，它就是一个养分嘛，对不对？
对。
它就是帮助你成为你这个人。就是你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样去思考这件事情，这些逻辑，这些东西都是一个累积。那但是很多人没有办法放下那个 title、那个 label，就是哎，我以前是老师，我现在怎么用？
对，就是一定要用自己曾经的就学或是就业的身份去想下一件事情，但我觉得这无可厚非啦，因为很多医师来这边的时候，第一件事去找医院、找研究工作、找药厂。然后找合作，我觉得 感觉上就是他们对这个医疗产业非常有兴趣，然后也
嗯
想要继续延伸下去。我觉得其实他们才是主流，其实这种人才是主流。那其实像我一样，我也不会去鼓，其实我很少去鼓励医师或是其他的医疗相业相关的朋友说，你有这么多才能，你就放弃吧。我没有办法为这件事负责，我只能为我自己人这个人负责，因为我其实是我像我们这样，其实有点非主流。
甚至家人也会都会说：“哎，你这样很可惜呀，你应该去啊。”前几个礼拜在讲说，哎，我跟你说，我听到谁谁谁他做了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就拿到了就是美国的这个执照，然后你要不要去拿拿看这样子？他们还是没有放弃，就是过了10年，还是没有
有，
放弃，说哎，你这个不要放弃，
我非常了
对。
解。我爸可能回去的时候都还会很小声的默默的问我说：“啊，你有要回来工作吗
改变主意了没？
？”对，就现在有要回来工作吗？这样子，对啊。但是，我是从来就没有放弃医生的可以做这件事情的结果啦，因为我还是有在 keep 他的学分，然后是就是给自己一个选择，这样子，对，
那你觉得是什么东西让你就是可以当非主流？你觉得你身上有什么东西让你变成这个非主流？然后当了这个非主流以后，你觉得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怎么样的优势？
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从大学开始，我那时候很长，就是跑出去外面一整天看电影。我就去金马影展坐一整天，然后就是譬如说看4个电影，然后在里面睡觉，然后吃
哦，
东
所以
西
那
睡
时候已
觉。
经是非主流
对
了。
对对，我其实我那时候大就已经非主流，因为我大概我觉得啦，大概从高中你念了一个很好的学校，你就会发现自己本来就没有那么的独特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想我到底是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然后大学又继续进到一个更好的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自己真的没那么特别 然后你又开始想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人生可以怎么过？然后当你看到一些来上课的教授或老师的时候，你会想说：我想要变成那样吗？有没有我的 role model？然后其实我很喜欢一个人，就是邓慧文医师。他那时候来我们班上上课的时候，都是造成轰动的。他那时候还没有那么有名，但是那时候学长会告诉我们说。等一下，我有一个很漂亮的精神科医师来上课，我要来旁听。然
为
后
了
我就
美
说，
貌，这样。
对，那时候还是，就他现在还是很美，但那时候真的美。然后上课又有趣，因为你知道很多教授，上课会比较，对，专业一点，
催眠
对，
曲
他
这
也很
样。
专业。对，然后我就看到了一个，后来邓慧文医师一直在发展他不同的能力，跟他的走向很不一样，我就觉得，哎。这个也许不一定一定要当一个医师，在临床上，然后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是可以走到很多不同的方向的，对。然后，所以一方面是我的个性，我个性本来就没有那么主流，一方面，然后再加上我在大学的时候看了很多电影，那时候金马影展很多欧洲的电影，然后觉得说，哎，生活可以这么过，然后很多性别不同的展现啊，或者是说人生观，我就会开始。真的跟主流的人想的不太一样，
那你会
然
开始
后后
去
来，
质疑嘛？对不对？这个是我唯一
对，
的生活方式吗？我这
对，
样子出去以后，然后哎，我好像可以看得到我10年、20年后的生活。那这是我想要的。
对，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后来去看我一篇网志，那时候有一个女医师的讲座来大学讲，还是医院忘记了，然后我本来很有兴趣的去听。但后来我发现，他们在讨论的是有一点，生活跟工作之间的困境，然后女医师该怎么样去调试？那我心里就想说，为什么没有人问男医师这件事情？
哈哈哈哈
就是你知道，这是一个很想要跳脱性别框架的演讲，但是中间还充满了
还
很多
是
性别
性
既
别
定的刻
框
板印
架，
象的时候，你会很失望。然后你看到台上很多女医师那样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感觉她们像牢笼中的，把自己做得很好的一个典范，但是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所以我觉得我渐渐在这过程之中，但当然，当时住院医师或者是研究医师的时候，因为我必须要帮家里负担一些经济的来源，所以我们并没有办法 而且我也想要完成我医师的执照跟训练，所以我还是在所谓正规的管道上当中继续做。但是，一旦那个时候，我觉得来美国也是一个契机，就是说我可以暂时先不要去想经济上的事情，或者是要不要继续转业，好像一个理由跟一个借口可以离开的时候，好像就可以真正去思考说我要怎么过生活，而不是。就是因为我很多朋友啦，就是在台湾很多朋友，那个同班同学，大家都有很好的发展，对，每个人都已经主任跟院长，以我这个年纪。然后一开始我来美国的时候，当然就会觉得说啊，我是不是落后很多，或者是人家讲的时候，我回去还来得及接上吗？对。但是我现在过了这么久，然后也越来越了解自己了，也觉得知道自己该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的时候，再去看他们，我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耶。可能是我长大了。
所以当非主流就是长大 但
对。
我觉得我在你身上也看到很多，就是你不断的去寻找，你没有就
嗯，
是
对。
你没有就拿着一个啊，我找到正确答案那种正确答案，或者是我找到了一个，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
觉得很难找到正确的答案，就是你有办法。
可是很多人他们是这样子觉得啊，就是诶，这个就是我的正确答案了，这是我的人生就是这样走。对，那我的身边很多的朋友就是，就其实通常都是心理师啦。对啊，我过去就是心理系嘛，心理临床心理所嘛，所以就是大家就是走这条路，你大概知道说，诶，这个出去后就是大家觉得，诶，这个就是我的正确答案了，那非常的。我觉得是认命，好，就是，但是有时候这样子也是很省力的，就是你不需要去尝试很多东西，然后你也不需要去经历很多失败，
我觉得你讲的没错，
对，
就
是很
是
省力的
对，
一个过程，是你不需要去想这种事情。
我觉得你讲的省力是已经是一个非常 kind 的说法，
是，
省力其实是一种方式，就是你真的不用去想嘛。我都已经念这么多年的书了，我工作那么久了，我干嘛来想？我就已经累积这么多了。但是现在这社会真的省力会变成一种懒惰，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再去，就像我们好，如果我们一直以我们自己以前的工作为一个框架的话，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在美国过得开心的，对，我们也会一直受到别人质疑，然后怀疑自己，对，而且如果我们这样子一直去想，然后我们会过得很难过之外，我觉得对我们的小孩也是一种框架，就是说我们可能也是看着小孩走这条路，就觉得他就应该一直走这条路下去。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的观念跟我们的态度，还有学习的模式是很容易影响整个家庭嘛。
是，对。确实，妈妈怎么对待自己，常常就显现出你怎么对待小孩嘛。你就是觉得，哎，自己就是这条路，或者是我的教育背景是最重要的。好，就
对，
是我未来就是从我的教育背景去找路的话，那我们就会这样子在对孩子，那确实就会限制住他们很多
对
很多
啊，
事情。
你卡住自己的话，你没有办法很放开的去想孩子转换，或者是他甚至是成长过程中自然的转换，都会觉得以前他这样子，现在为什么这样子？
对，你不应该，赶快回去，
对。
走岔路了。
对，然后就是自己心里面一种焦虑，然后希望他在你看得到的地方过得长得很壮，但是你不希望他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就会觉得很焦虑。对，所以对啊，我觉得这也是有帮助啦。对，然后你说有什么坏处哦？的确是有坏处，就是 没有，就是也许啦，如果真的是。我可以在美国也很积极的去做医疗方面工作之外，我们家的那个经济可能会好很多。
可以提供家里的一些经济的帮助，这样子是吗？
对，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的选择，就是说，像我们 带我们自己的孩子，都是我们算是都是蛮亲力亲为，就是很希望陪伴他们的，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很大的冲突。我也不希望我孩子下课要去 after school，我这不是我的想法，所以基本上一般的工作就没有办法符合这种理想。对，所以基本上虽然说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地方，但其实它也不是一个不好的地方，因为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嘛。对，所以基本上到现在这种非典型的生活，我自己过得还蛮开心的啦。因为我们在美国也听不到很多声音，说实在的，所以我们可以很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我觉得这是文化上不同，别
对。
人对在文。台湾人比较热心，就是会提供他们的焦虑给你，或者他们的思考，对，帮你焦虑起来，这样，
对，
对，就是在这个文化之下，没有人会，如果你没有 expert advice，他别人不会给你 advice，就是，
是，
对，
这也是种界限的问题啦。就是说，
是，
对，他们有觉得你自己的人生该怎么过，
嗯哼。
然后我也不，我现在也比较不会去怪说，哎，你为什么台湾人你要给我一些焦虑？因为我觉得是他们自己的焦虑，对，他们其实是自己心里在焦虑，以你这一面镜子，然后他们会觉得说，哇，这件事情如果是发生在我身上的话，你怎么可以这样？然后我
好
就会把
大
这个
哦，
焦虑丢给你，对，
是
所以
是
我觉
是，
得那是他自己心理焦虑，所以我现在也不会去把它放在自己身上说，哦，你是在教我怎么做或怎么样，其实就不会，其实就是想通这些事情就还蛮舒适的。
真的，我在带孩子的过程，甚至我有时候很怀念台湾的，你说焦虑嘛，或者是台湾的人情味。在美国，没有人会帮你教孩子，就是你带去公园，孩子怎么样，通常
是，
不会有任何人说话。对，可是台湾的婆婆、妈妈、阿姨就会来讲一些话。那有时候我还蛮怀念这样子的状况，比如说带孩子出去吃东西，那孩子就不喜欢吃。那在台湾可能有这个卤肉饭的阿伯就说：“哎，小朋友要吃晚饭要珍惜哟。”对，那些建议来自于别人，孩子就接受度感觉比较高。有时候我讲没有用，完全没有用。对，
我
所
理解，
以。
我理解，你真的是一个好人。
那我其实很好奇的是，你觉得在这样子的这个跨国搬家，就是你也算是移民嘛，对不对？你在生活当中你碰到怎么样的困难？因为好多人就是好羡慕，就是像你这样子，
对，
就是可
梦
以到
幻
国
泡
外，
泡。
对对，就是在国外的月亮比较圆呐，然后在这个你的分享当中有好多好多的照片是很美的啊，然后这个生活环境很好，好像。出了国，什么事情都很顺利了，然后快乐了，好，永远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要不要打破一下 这个
我觉
泡
得这
泡，
个，
搓一
对
下？
啊，如果我是在台湾，可能也会觉得是这样吧。但是外国月亮比较也没有比较圆，因为你也看不到什么外国的月亮，大家7、8点就回家了，在家里到9点、10点都睡了，
没有夜 生
没有
活。
夜生活，所以看不到月亮。对，其实。对啊，我觉得因为 social media 上会分享很多，大家都是比较正面的消息，所以现在有很多焦虑。但是我刚来的时候有啊，这10年的确是有很多好跟不好的那个正面反面的事情啊。我刚来的时候呢，因为你一个台湾人出国，一定会很想要所谓的融入美国这个社会，你会觉得说，哇，我要练习我的英文，我要。去参加那个时候，我有去像 ESL 这种课，就是 community 这种开的给 ESL 就是这种课，然后也去认识了很多，当然里面很多亚洲人、日本人啊、韩国人，然后来自欧洲、世界各种不同人都来这边想要认识朋友跟学英文，然后也想要就是说，哎，我能不能够交一些外国朋友啊？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这是我第一个碰到的问题，就是说。因为那时候已经三十岁了吧，然后就觉得说，好像交朋友并不是英文的问题。对，那时候觉得说， 英文好像还要再进步到什么程度，但是却没有办法帮助自己在美国所谓这种人际关系。对，所以那时候呢，我就会觉得说，就算英文进步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呢？就大概可以打电话啦，或者是可以去预约医疗、预约诊所的医生啦，或者是可以在路上，接受这种美国人就是莫名其妙的 small talk 这种东西。对，对，大
这样
概
就差不多
就
了嘛，
可以了。然后我本来想象美国生活也是说啊，我会不会就是认识一群美国人，然后跟他们就是定期的聚会？但后来我发现我也不是这样，发现自己多半还是跟同样文化，特别是台湾的朋友在一起，然后特别是跟同样年纪的，然后有同样年纪的小孩的，然后有同样的想法的，甚至是。哦，对，我觉得在这边，因为我们能够认识的台湾人有限，所以大部分你会觉得同温层更同温了。对，譬如说，在我们在台湾，我们可以认识很多我小，就是从小时候长大的朋友，或是工作上不同的职称的朋友，然后是农工商这样。但在这边很多就是我在矽谷的时候，就是工程师跟工程师他老婆，工
就
程
是
师他
某一
老
个行
婆，
业，
对。然后大家的语言会非常的接近，然后大家的家世背景非常的接近，小孩的学校也非常的接近。然后到了西雅图这边，我才有一点点就是 diversity 出现，就会觉得这样也蛮好的。对，所以交友啊，人际关系是一个问题。然后后来我渐渐有了小孩之后，我会发现说，我们身上黄种人这个外貌已经不可改变了。不管怎么样，大家就会第一眼看到你会觉得说：“哦，Where are you from？” 这样子，明明我就是可能在美国住很久，但还是我 Where are you from？或是 Originally from？这样子，然后就会觉得说，我这个黄种人的外表其实已经是一个我没办法抛弃的事情。所以后来我后来在调试自己心情的时候，我会发现，随着小孩长大。我们不应该是想要完全的变成一个美国人，或是像白种人他们这样子去讨论足球啊，或者是说，哦，就没有那么爱足球啊。对，然后我不想，后来我就发现不需要去勉强自己变成那样的人，反而是他们会对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是有什么样的文化，你的 holiday 在做什么，然后你们怎么样去安排孩子或是自己的生活。反而是我们自己的特色会更能够帮助我们在美国这个不同的地方，更能够站得住自己的脚，跟过得开心。如果我整天是想要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会觉得说我在美国也不是我的家，在台湾也变得不是我的
对，
家。
你会找不到归属感，因为你已经变
对，
了，变到了美国人，然后所以
对，
台湾也不是很像台湾人，然后也没有真正
对。
变成美国人。
是，所以后来我也不会去很限制的 push 我自己说啊，我一定要去跟外国人的朋友交往，或者是我就安安稳稳的在我能够遇到的人，然后好好跟他们在一起，然后能够一起养孩子长大，一起过生活。我觉得这样就是很能够安定我自己内心，然后继续往下走的一个力量。所以真的中间遇到很多很多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模样，我也在跟我的孩子说，我们是台湾人，然后我们在学校我们可以 share 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也可以从不同的移民，因为我们其实移民很多嘛，从世界不同来美国，可以互相交流什么，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对对对，
哇，这是一个心境的转变嘛，对不对？本来是从一个想要感觉到归属的那种角度，就是很急切的想要融入一个文化当中，后来就是慢慢找到自己的力量，就是看到其实并不是英文的问题，这个我也很有感。就是刚开始我也觉得自己是因为英文的关系，但是我觉得我比较不一样，是因为我住在小镇，我从来没有像你一样住在一个大都市，是矽谷啊，是西雅图，我是住在一个小镇里头。那所以，我其实几乎没有什么台湾的朋友，大概一两个。 就是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小镇里头，你可以看到一两个家庭，所以这个可能我们经历的就是不大一
会
样。
比较不一样，
对
对，
对，可是后来是真的，就是我以为是英文的问题，可是后来其实不是。我觉得一个文化给你的，不只是一个国家给你的，并不是语言而已，它还给
是，
你塑造你的
哎，
personality，所
是，
以你跟这个人在互动的时候，你们的 personality 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很多人就是说，哎，我要很努力的去学某一个国家的语言，还有它的文化，然后要甚至就是那个行为要像
真
那个
的，
国
真
家
的，
的。
真的，
对，那最终其实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很接纳自己的时候，就是我们会更难的进入这个，因为你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人。对，就很难进入这个国家。
对，我觉得你的处境又跟我不太一样。那我在这边学到是，我觉得很多印度妈妈也给我很多不同的 idea，就是他们的英文也有很大的口音，但是呢，我发现他们可以非常的自在的，就是展现他们的 他们的跟你之间的交谈，他们就非常自在。然后你听不懂，他会再讲一次；听不懂，他再讲一次。对，然后我就觉得，哎，其实这件事情并没有需要隐藏或什么，你就是可以很大方做这件事情，然后也可以，对，所以我也学到很多，就是
真
从不同
的，
国家的人。
我们这边是墨西哥人，比较多 Mexican，对，就是比较多墨西哥人，然后他们讲话就是很大声，然后笑也很大声，然后自己讲了以后就笑很开心，然后我听不懂，然后
我懂，然后就跟着笑，我也是。
是陪笑，
对，就是有时候被感染，然后感觉到真的各，你讲的没错，各个文化形塑每一个人的一个国家的一个集体的个性很不一样。我觉得台湾人比较还是比较内敛一点，然后比较独立一点，我觉得比较不会一群体一群体的去做很多事情，虽然很容易受到别人影响，但是大家各自的行为都蛮独立的。对，那像中国人、印度人，他们就很 group，他们就真的很在群组里面分享所有的事情的那一种。对，
没有 filter 这样，
对啊，
不知道人家发生什么事啊。
对对对。
对，所以我很喜欢你自己讲，你刚刚讲的就是说，不要把自己变成美国人嘛，就是
对
你也
对
告
对，
诉你的孩子，你就是一个台湾人。
对，
对，我觉得这个对很多妈妈来说，尤其住在美国的妈妈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妈妈就很希望自己的孩子里里外外都要像是一个这个地方的人，才不会被歧视，才不会被看轻。好，我曾经碰过，就我只有碰过几个妈妈，在我住的小镇，就是几个妈妈，她们在家里都让孩子只说，都说英文。她们希望孩子不要学中文，因为会有腔调，然后这样子没办法融入。
这倒是我很少听到的。不过，的确好像真的有这个族群。我觉得这也可以反过来讲一件事情，就是对，为什么会有语言上这样子的不同的方向？因为我是想要让我小孩学很好的中文这件事情的。一方面也是我刚刚讲，就是 who you are，然后。对，然后我前几天晚上才跟我小孩聊到，在睡前聊到说，他们问我说：“妈妈，你觉得小学最重要的科目是什么？”然后他们可能本来以为我会讲数学之类的，然后我就说：“我觉得，我想了一下，我就说，我觉得是语言呐、啊，对啊，因为我就开始跟他们讲，为什么会希望他们学很好的中文，是因为我语言本身就承载很多，像你刚刚讲的性格的塑造、文化。”然后感情，因为一句话怎么讲，在每个语言里面，其实背后有很多为什么你会这样讲的原因嘛。
对对
对，
对，有
所
些
以我
动
很，
词在前面，有动词在后面，有些人
对，
对，有些人用正面的在
对，
写作，
是是是是是，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我不希望想象一个画面，就是说你等到你们 teenager 了，或者是上大学。然后你们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我们居然没有办法用同一个语言去 share 我们的难过、伤心，或者是我可以站在你这一边的时候，我该怎么办？我会觉得我跟孩子有一个很大的鸿沟，所以我为什么会想要跟他们 一直让他们有很好的中文基础。
其实我在你身上听到的是，我觉得你好像是先接纳了自己，就是我这个就是一个黄种人的脸，所以我不管怎么样，哈，我不这个脸不会改变。是，所以你在教导你的孩子是先接纳他自己，他原本是怎么样的文化，那你要吸收这两边的文化，甚至我感觉上是你好像还蛮以这个。他们懂中文，他们需要知道中文，以这个为荣，这个身份是以他为荣的。
我觉得你真的蛮会分析的，非常的专业。我觉得这也是慢慢走来才有办法这样的。对，
应该不会是一两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这都是慢慢的消化，慢慢的去走，再走出来
对对，
的，就是可以看到，哎，自己过去和现在的不一样，那才是最
是
珍
是
贵的。
是，谢谢你给我这个分析，我觉得非常受用，觉得很感动。就是我不知道说，哦，原来我是因为先接纳了自己。但是你这样讲，我就会觉得，很有感觉，就是对，没错，我应该是这样子。然后我把这件事影响到孩子身上，然后他们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挣扎，或者是 like 那个 conflict。
我碰到很多妈妈是在这样上面挣扎，她们常常觉得，哎，我的孩子被排挤或很格格不入，对。但是我自己觉得，孩子在班上可能有一些跟某一些人不是这么要好。但是那有时候并不是因为是种族
是
的关
是是
系，
是，
对，
对，
但是那是很多是自己反射上去，说哦，因为我是这样的
是
种
是
族，
是是，
对，
对，
我们的朋友身边，我们都还是用中文讲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很奇怪，扭扭捏捏的时候，那别人也不这么觉得，而且甚至别人会说，哇，你好厉害，你怎么会多说了这个语言？好，你可以教我一
对，真
些
的
吗？
真的真的，
对。
我觉得这个事情有时候你不是说出来你是以自己为荣，而是很多行为跟现象，对，所以我觉得孩子的确也受到我们的影响，对，然后他们可以比较自信的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真的很好。
所以，如果以这样子的一个观点，我们可以给台湾的妈妈或爸爸怎么样的建议呢？就是说。像我们的孩子是在两个语言当中，其实很多爸爸妈妈就是很希望孩子很努力的
是
抓
是是
住，
是，
就
英
是，
文双语，
对，你觉得呢？
其实这件事我之前听教育界也在讨论的很，就像我们台湾现在，我最近在看一个那个亲子天下他们的新出来的一本那个选校的杂志啊，然后发现大概全台湾可能有五六成的国小都已经是双语了，就是学校有在教英文这样子。对，当然大家会对英文趋之若鹜，因为英文的确是他们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啊，学语言要从小开始，那个语感、那个发音的位置，我不反对，对。但是我同时，如果我在台湾的话，我一定会要小孩中文很好，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语言真的是承载文化、情感，然后所有的价值观跟逻辑，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 core 这种东西，你才有办法去加上另外的。装饰，或者是所谓的你的 branch，我觉得英文是很实用的语言。也许你会希望他出国念书，或者是学科学，或者学其他是用英文的。但是在这中间，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 core 的语言系统、文化系统在他的心里面。中文对我来说是比英文还要在重要程度再多一点。对，而且英文也比较好学啦。对。但是我是不反对说大家可以及早让孩子去听一些英文，但是同时之间的中文一定是最重要的，我觉得。
在美国养孩子，你觉得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就是当一个你刚刚最前面提到，就是说一个外籍新娘、外籍妈妈，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有什么样辛苦的地方？因为感觉你还蛮 enjoy 你的育儿生活的，那他是一开始就这样吗？还是他是慢慢的？他是什么样的改变？就是什么的关键点？什么东西 click 了，让你是 enjoy 在其中
当然，
的？
新生儿出生那几年一定是非常痛苦的啦。对，然后 对，那这之中也是因为我们小孩小的时候，然后就会。 我觉得小孩反而是一种，就是带我们进去这个社会，跟这个认识一些也有孩子妈妈的一些一个媒介。对，反而是孩子带我们去认识这个世界，因为你有了孩子，你不可能整天把他关在家里，你也不可能不懂一些现在小朋友唱的儿歌，英文的儿歌或者是什么，所以你会去探索这个世界，然后反而他们成为你一个很好的助力。对，所以一开始从你被关在家里面，然后后来经历那种睡不饱日子之后，小孩大概到3、4岁，你发现你可以带着他们去外面，然后你去发现一些不同新的东西，然后每天都有新的体悟。再加上那时候我有就是因为我还是中文阅读会好很多，所以我会从台湾买很多书，育儿书啦、童书、绘本来看。对，所以会觉得说哇，那个以前我看的书是那种小说类的。就是那种故事小说类，然后后来变成育儿类、教养类绘本，然后绘本支持了我很久很久一段时间，对，然后后来又变成少年小说之后，我现在因为工作，对对
在
对，
进化，
现在因为工
进
作关
化
系
中。
开始看那种商管书，然后看得津津有味这样，我就觉得说，哦，的确是中间需要很多困难，是书帮助我，书这个东西帮助我很多，因为我有跟你说过，我是一个内向，就是INFP 的人嘛，然后我发现有时候聚会或者是跟朋友的相处会消耗我能量，就是我有2个模式，一个是社会化，就是一个是我如果要准备接客，怎么接客啦，就是跟客人聊天，我会转换成另外一种模式。但是我自己的时候充电，我是很需要一个人，然后甚至是就是我就是读书，因为我觉得书是一个很主动。你可以是一个主导的。我现在看到这里，我要停，我就停。我不喜欢这本书，我就不要看。对，然后我只要听你的，就是只要看你这个文字，我不用回复你任何意见，然后我不用，
不像接客的时
对，
候，人来了，不喜欢的意见还推不走。
因为我要一直照顾所有的人，然后我就会最后都照顾不了我自己。就是育儿这个过程之中，除了孩子带我们去认识世界之外，我觉得书真的帮助我很多。所以我会大量买书，大量去看，是因为就像是我们学中文也好，认识这些观念也好，我不会觉得说一本书你就是要给你所有的东西，不可能。你一定是小孩学中文也是，10本书搞不好他只选2本，那2本帮你达到很好的目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很值得。对，所以这过程也是帮助我，就是踏出去，然后甚至说，我会觉得，当然我自己有时候会在，譬如说学校，然后小孩上学之后，然后到学校去，我会找一些机会去 volunteer 去学校做一些，了解小孩在做什么，顺便帮助老师，然后也让我自己可以去练习英文啊，或者是了解孩子在做什么。我觉得这过程也是我经历了一些挫折，比如说一开始还要去班上念绘本，那就是英文绘本嘛，然后还要查所有的意思，然后担心孩子问我问题，所以，但后来我发现，真的也是回到一开始，语言真的不是问题，就是孩子希望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家长，给他们不一样的刺激跟观念，然后你们是很关心对方的这样子，所以会学到很多很多，就是说，你以往在乎的事情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你觉得书是我们的好朋友，书帮我克服了很多事情，学到很多事情。对啊，
真的，你找到了一个你的方式，因为你刚刚讲到你的个性，所以你就找到了一个，诶，我看书，这个是对我来说最可以充电的方式，对，去帮助自己度过这个育儿的
对，
难关
然后
嘛，
因
对不
为
对？
疫情的关系，也出现很多线上课程。那之前其实美国线上的事业已经很蓬勃发展了，那台湾是直到真的关在家里才开始很多很多线上课程出来，所以我很感谢这件事情，因为我终于有中文的线上课程可以看，甚至是读那个小团体，然后我们可以学习。
所以你刚刚有提到，我觉得很特别，是你是说，哎，孩子是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一扇窗嘛？我也很同意，是我。很多人说，因为孩子没办法进入了解更多美国的生活或者在异乡的生活，但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因为孩子，我可以更 更多人在互动。我带孩子去 story
对，
time，我可以跟这些人讲话。对，我带孩子去超市的时候，对，那就是这样子开话
一
题
个女生其实多半大家不会主动攀谈，但你一旦有了小孩，很像有一个
了。
提了一个什么东西在身上，就大家就会过来
对，
关心你。
哎，可以来
对
找我
对
讲
对
话。
对对，真的。
我也看到，就是你的很多的兴趣是因为孩子而打开的，所以在这上面，就是应该说你后来做的很多，就是哎，帮助妈妈要运动啊，帮助孩子要看书这样子，对，然后甚至到了就是现
对
在
对
性
对，
教育，感觉也是，对，好像也是帮助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成为一个母亲，就是当成为一位父母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以不断的在
对，
进
我觉
化。
得真的关键点是一定要持续学习啊，因为现在这个年代也不是说你学一样东西可以工作到老，然后可以不用改变。我觉得时代的推进已经是快了好几倍，好几倍。所以我觉得，小孩带着我们去进步的时候，如果父母亲可以一起跟着学习，其实帮助孩子是最大。然后，当你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孩子的压力会比较小，然后他们也会觉得说：“哦，妈妈也在学，那搞不好他们也可以教我们。”其实我觉得，有时候那些一个 dynamic 的转换，不要把所有你自己小孩子时候想做却没做到的事情，然后就放在你的下一代是，
小
对，
孩身上，他们像你的梦想板一样啊！我这没有做到，好，带他去学
对，
这
因为这个
个。
到青春期会很大的冲突，他们要找自己的人生，并不是你给他的嘛。所以很多小孩子的独立跟自己的方向会被认为是一种叛逆，但其实他并不是叛逆，他只是违背人的意思而已。
他是自然的生长，然后发现出自己
对，
的意思，
那如果你从小
对，
没有办法看到这件事，你就会一直在害怕那个叛逆出现。我之前也是这样想过，就是我们花那么多时间买吃的嘛，那也要花一点精神食粮的费用在自己的头脑上面。对，那你给孩子看
对。
到的就是说，不管你年纪多大，其实美国这边非常的流行啊，就是孩子大了之后回去学校读书的很多，不会被认为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对。那你也是年纪到了一定的程度，你还是持续投资你自己学习，然后你跟孩子也可以有共同的话题可以聊，而不是只是老生常谈，老是在唠叨。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一个长久之道。对对，所以我很同意，就是把钱要一部分花在自己学习上面，不要只是把重心放在孩子身上。对。
今天真的谢谢怡如医师分享了好多身为母亲、外籍新娘、外籍妈妈，曾经碰到的困难和解决的方法，包括了怎么在异乡走了一圈，从一开始想要里里外外变成这个国家的一部分，到后来非常的接纳自己的不同，甚至以此为荣，这个身份的认同。我相信你也和我一样收获很多。如果你想要更进一步认识怡如，她是奶酒的童书分享的这个版主，好，你可以在 FB 上的粉丝页找到她。我也会在 show note 上面贴上她的网站和她开课的资讯。她有不少开性教育课程的经验，那我们下次也会聊到，你一定要继续收听哦。我们就先这样啦，下次再见，拜拜。